全俄要做重大让步，普京打算24号宣布胜利。美俄瑞士密会，美议员欲禁止中国学生签证或禁中国学者入国家实验室。为获川普信任，台湾2000探员捉捕中共科技间谍。马斯克斯帕克挥电脚，参议院通过预算决议推川普议程。川普任后首次美 B-1B 战机和南韩演习部署朝鲜半岛。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21号表示，普京打算在2月24号，亦即是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3周年的当日，宣布俄国在对抗北约与乌克兰的战争中取得胜利。21号曝光出美俄通过瑞士秘密渠道商讨俄乌战议题已经有几个月。不过目前泽连斯基已经改口，据传俄方亦都要做出重要的让步。虽然这两日俄乌之间有些口水战，不过20号美国特使海洛格和泽连斯基见了面之后，泽连斯基已经改口，宣布会全力和美国达成协议，共同为俄乌停战做出努力。泽连斯基愿意签署价值5000亿美金的乌克兰矿产开采协议来换取美国的帮助。这份新协议和美国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的版本不同，新的协议内容已经增加了乌方所提的多项要求。同一时间，俄罗斯这一边可能亦要做出重大的让步。路透社的消息，据3名消息人士披露，俄罗斯可能同意使用遭到欧洲冻结的3000亿美金资产用于重建乌克兰，但是坚称一部分资金会用在俄军控制的乌国领土。目前乌克兰大约有1/5的领土遭到俄军控制，不过克里姆林宫拒绝发表评论。另外，塔斯社的报道说，普京还指示俄罗斯最大的能源和技术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要同马斯克合作，因为俄罗斯有非常优秀的航空航天电池和神经晶片。对这点，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普京要宣布战争胜利，我觉得他有双重目的。首先，第一个，他毫无疑问要用这种方式来对整个西方构成一种打击，尤其是对乌克兰和对欧盟构成一种打击。同时，他亦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离间美国，进一步加大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甚至是制造一种分裂。言下之意就是，你看我这场战争获得了一个完全的胜利，是吗？过去我们这种夸大的联盟关系其实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等。那另一方面，我觉得普京亦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先帮自己铺垫台阶。他宣布说，我们看战争已经胜利了，那很有可能他在下一个阶段如果和川普这边能够构成一个停战的协议，他就顺着这个台阶下来，获得胜利之后没必要再继续进行这个战争，那最后宣布实现停战。据天空新闻的消息，克里姆林宫21号表示，美俄双方意识到川普总统和普京会面的必要性，不过还未确定最终会面的具体细节。路透社在他的独家报道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说话说，美俄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通过瑞士的秘密渠道就乌克兰战争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的接触和讨论。最近一次会面是发生在上个礼拜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参与会面的人都具有外交和安全的经历与背景，但又不是政府官员。消息人士表示，不清楚这些对话人员是否由各自的政府派出，但是这些接触是非正式的对话。其中一些接触是在川普去年11月5号赢得美国大选之后，美国政权交接的过渡期内。很少一部分川普的顾问知道这些接触。路透社指出，很多细节现在不明朗，包括这些接触是否有乌克兰人在场，接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会谈包括哪些方面的议题。 路透社话，虽然拜登几乎冻结咗美俄之间嘅官方接触，而呢啲啱啱被披露出嚟嘅会面表明，双方喺私底下一直喺度寻求点样嚟结束乌克兰战争嘅方法。消息人士将瑞士嘅接触称为二轨对话。非官方接触目的就是要改善沟通和对一些想法进行试探，而不是具体的提议。路透社援引瑞士外交部的话讲，与俄乌冲突相关的各方在二轨基础上定期在瑞士举行会面。瑞士外交部亦被告知了这些会面。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些会面是由非国家行为者组织，以便进行没有政府直接参与的沟通。这些活动有助于推动与俄乌冲突有关的外交努力。两名消息人士表示，上个礼拜慕尼克安全会议举行期间，双方至少还进行了一次接触。不过现在美俄官员已经开始进行官方渠道的对话。其实在近期，有海外媒体早就报道说，乌克兰的政治与外交圈流传了一份外泄的俄乌和平方案，其中停火时间表曝光，譬如4月20号前达成停火，冻结俄军目前推进。2月底和3月初，俄乌两国领导人进行面对面会面。5月9号公布战争结束条件等的消息。你觉得俄乌和平协议的基本内容会不会早就制定好呢？你觉得俄乌双方的领导人是不是都知道其中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在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摩尔最近警告，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当中可能有不少间谍。他呼吁美国国会立法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同时美国打算禁止中国学者入国家实验室。这个消息对很多留学生来讲就好像是心水炸弹。摩尔认为，很多怀着单纯目的进入美国的人后来都被中共招募或者威逼从事间谍活动。譬如去年10月就有5名中国公民被指控夜访密歇根州的军事基地，拍摄美军和台湾军队进行实弹演习的画面。这5个人都是持学生签证来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学生，而这个还只是冰山一角。他说，学生签证相对容易获得。2023-2024学年，美国有近28万名持学生签证的中国留学生，所以是到时候删了个水龙头了。华府智库研究员德雷塞尔亦都认为，应该关闭大学里边的中国学生学者学会。他说，我们应该鼓励中国学生来美国求学，等他们知道自己国家的政权有几咁残暴和专制。川普第一任期的能源部副部长达巴尔20号在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边，亦都提出建议，应该全面禁止中国公民进入美国国家实验室，除非入实验室的人能够获得能源部的个别豁免。他说，中共长年来窃取技术和机密，影响横跨整整一代人，至今仍未停止。而美国能源部负责监管17间国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多与核武技术、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有关。参议员科顿亦都表达了他对中国公民在美国窃取科技的担心。他说，美国2023财年已经有8000名中俄公民获准进入美国国家实验室。他一直支持立法禁止中共、古巴、伊朗、北韩和俄罗斯公民进入美国国家实验室，除非他们获得豁免。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克里亦都表示，中共通过千人计划正系统性地招募在美国接受培训、在美国实验室工作的精英科学家为他工作，因为中共的法律规定他的公民必须参与情报共享。而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已经要求密歇根州的3间大学终止与中国大学合作。另外，美国已经收紧了对学生签证 F1 和工作签证 H1B 等的免面试续签，需在过期12个月内提出申请。如果需要面试，还需要回去原住国，譬如中国来的要回去中国然后再去面试，面试就可能不过。 如果申请人曾经在美国有醉酒驾驶等的犯罪记录，回国面谈的难度亦会加大。中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很多的高科技成果它都是率先在民用领域进行使用，所以中共就钻了这个空子。在过去的多年以来，它一直是以所谓的学术研究和合作作为旗号，直接从西方的民间盗取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然后拿回去国内用于军工生产。中共从2015年开始搞所谓的军民融合这个领域的开发和研究。然后2017年中共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所谓军民融合委员会，由习近平亲自负责。由此可见，中共高层是几咁重视直接从西方的民用领域去盗取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然后用于中共的军事领域生产和发展。现在西方终于明白了，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塞死中共在西方偷呃拐骗，盗窃西方最新科技的渠道。作为中国的很多青年学子来讲，非常之可惜，他们将会失去去西方进行深造的机会，这个都是中共作恶的结果。近日一场有关台湾安全、美国信任的科技谍战在台湾真实上演。台湾政府为了防止台湾变成中共突破美国科技封锁的破口，过去四年将涉及科技研发、两岸往来的十几个法令通通大翻修。近日更加动员两千多名探员在全国对中共科技间谍展开调查，已经捉了65名出卖台湾的关键技术给中国的工程师，并且以违反国安法起诉这些人，刑期是5至12年。根据雅虎的消息，最近几十名台湾探员在新竹集结，捉了一群 IC 设计工程师。被捉的八名工程师虽然都在台湾工作，但他们却是为一家总部位于中国成都的瑞城森微公司工作。这家科技公司的总监承认，他帮中国母公司在台湾招募员工。早在蔡英文政府时期的调查报告就显示，当时的台湾已经有超过1000个半导体人才遭到中共企业挖角。所以台湾启动了1022代号的猎狼计划，已经搜查了8家引申台湾的中国公司。众所周知，从拜登政府到现任的川普政府都非常关注台湾的晶片高科技，美中科技战早就已经开打，而台湾的筹码就是半导体。国安人员亦曾经表示，台湾要取得美国信任，就不能够将半导体的技术泄露给中共。中共为了拿到台湾晶片技术，除了用偷的手法，再有是采用渗透的方式收买台湾经济间谍。而美国政府出台了多项高科技禁令，目的就是塞死各国将晶片出口到中国，限制中共高科技的发展。这个对于中国经济和军事方面都会是严重的打击。但还是有人通过各种手段将晶片出售给中共，这个对台湾来讲亦都有很大风险。在20号，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在台北登场，有超过70个国家的政要、专家和学者出席。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提到川普说台湾抢走晶片生意的事，他开玩笑回应偷晶片的中共，说自己只知道有一个人会抢人家的生意，从台湾、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偷东西，那个人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又大又肥的恶霸。吴超涉强调，台积电是从零在台湾起家，从未从任何地方偷走任何东西，而且台积电和国际密切合作，目前台美关系越来越紧密，并将透过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倡议做到互补的作用。川普一直向台湾施加压力，希望台湾晶片公司能够去美国建厂。外界认为很多时候不要执着川普发言的字面意思，川普一方面为了取得关税公平发展，同时推动美国制造业，而另一方面就是免于台湾高科技技术落于中共之手。一旦台湾遭到攻击，全球供应链会受到巨大的影响。20号，一年一度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在马里兰州举行。 副总统曼斯为大会揭开序幕。而马斯克亦高举米莱送的礼物电锯向官僚主义宣战。同时参议院亦通过预算决议推进川普议程。曼斯说，我们先至啱上任一个月，我们在一个月内做的事比拜登四年所做的重要多。马斯克亦都在集会上拿着米莱总统送他的一把红色电锯礼物，说这个是专斩官僚主义的电锯，誓言自己会大斩政府支出和裁减联邦雇员。这个举动还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税局的6000名员工今日已经收到炒鱿通知。马斯克说跟着下来会审查美联储的账目。而政府效率部近日已经进入五角大楼，他们将负责削减 8% 的预算，大约700亿美金。美国国防部内有370万名人员，预算是超过8500亿美金。川普上任整整30日内已经发布了100几项行政命令，涉及经济、国家安全、联邦政府、移民、外交政策、能源、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些行政命令包括发布南部边境国家紧急状态令，撤销之前拜登的一系列行政命令，终止联邦机构的 DEI 项目，以及制定美国优先的对外关系政策。21号美国参议院最终以52票对48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预算决议，来推动川普总统在移民、能源和国防政策等方面的议程，其中包括用在边境行动和移民执法，通过了实施非法移民驱逐计划的1750亿美金的资金，1500亿美金的国防开支。川普总统特别在真相社群上发出信息，多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努力为他的边境议程提供资金。在持续大约10个钟头的连续投票期间，民主党人虽然试图通过几十项修正案向共和党人施压，不过都未能够成功。川普今个礼拜亦支持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一项全面法案，其中包括延长他2017年减税政策的45000亿美金的计划。这个无疑令到川普推进他的诸多政策更加顺利。在20号南韩和美国进行联合空中演习，美国出动 B-1B 战略轰炸机参加，这个也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的首次。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战略装备。南韩国防部表示，面对北韩核导弹威胁升高，今次军事演习是为了展现美国对北韩核武威胁的延伸阻吓能力，并且加强美韩战力的作业互通性。北韩官媒朝中社强烈谴责澳洲计划引进美国核潜艇，并且警告此举会进一步加剧亚太地区的军事紧张。另外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打算增加化石燃料的投资，计划建阿拉斯加输气管，将亚洲区域盟友和华府串联起来，重塑美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目前日本、南韩、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已经接受增加美国天然气进口的想法，如果可以实现的话，这一方面会提振美国经济，另一方面亦可以降低中共和俄罗斯的区域影响力。前资深能源官员德伦茨说，台湾增加对美国能源的依赖，这个将有助于遏制中共对台湾采取海上封锁等的激进措施。他说，在某种程度上签订的是安全保障合约，也即是一旦爆发冲突，美国将出面确保物资供应不中断。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